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六障本来护主永清八七情，如果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经由说的讲义，这个白莲曼，白莲曼呢是那四个方面嘛，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又分了这个初善、中善和后善，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中善的论题，中善论题呢分了两个大的方面嘛，首先是讲到真善真和决定性的基础是信心，第二个问题讲到道的本体，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道的本体呢分了三个方面，略说广说，然后是教戒行止弊等之意，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广说呢又分了六个科判，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那么从这个六度的本体呢宣讲道的本体。那么其中前面五个科判已经讲完了，现在呢正在讲第六个科判，讲智慧。那么智慧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讲到了他这个从方方面面吧，从他的这个性就是这个智慧的本体或者修道的本体是这个性等五根，从那地方开始讲起来，然后呢就是在进一步讲到了正念等这个智慧的本体当中。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在讲这个第二个大的方面，第二个大的方面呢，那么前面也论述了这个其他一些道理，比如说呢讲到了这些这个三劫啊，他的这个唯品，然后他的这个同品精进等等这些方面的已经讲到了。那么现在可以说正在讲到了这个需要舍弃轮回的观点，舍弃轮回呢也可以说是首先讲到了要这个抛弃今生，然后是要厌弃一切的轮回。那么抛弃今生呢可以说分到这个寿命无常，然后是这个三曼难得的一个教义。现在那么正在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呢，讲到了这个寿命无常的观点，寿命无常的观点呢也分到这个四个方面，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今天那么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内容呢就是思维他理而修无常。思维他理而修无常呢，也就是除了这个前面所讲的两个道理之外呢，那么通过思维其他的道理可以修持这个无常可以在相续当中呢产生这个无常的修法。大地三王与海洋终为七烈日所焚，有情无余化为尘，弱小人生攀岩。然后这个宋词所讲到的是思维人生无常的它的这个道理吧，从道理从哪个方面在宣讲呢？主要是通过强烈的对比，通过强烈的对比呢来了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呢是相当弱小的，相当弱小的缘故呢肯定是无常的从这个方面呢了解到这个无常的道理。那么通过怎么样一种这个强烈的道理进行这个比较的，看到的话就大地三王海洋大地呢可以说是这个一切有情界和一切气势界赖以生存的这个大地，在人们的这个心目当中，那么都认为是相当的这个坚实的非常坚实的。那么像这样的话，从大地方面讲，然后呢就是三王呢，那么当然讲这个须弥三王。那么须弥三王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个他从他本体来讲，他自己的体相来讲的话，那么也是非常高大的，而且他自己的这个本体呢是这个四种珍宝所成。四种珍宝所组成的像这样一种这个须弥三王呢，也终有一天呢会这个倒塌的，或者呢他总有一天呢会这个焚毁的。然后呢就是海洋呢，在人们的这个在人们的相续当中呢，或者这个看法当中呢，那么这个海洋呢又深可以说是又广一般人一见到海洋的时候呢尤其到深海的时候呢特别恐怖，尤其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大地三王海洋，在人们心目当中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牢固的，这样的法呢作为这个比喻的。那么像这样一种三种法，它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呢？在第二句讲到呢，尊为其烈日所焚，那么七种烈日所焚的，七种烈日所焚呢主要是讲到在这个劫末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劫末之后呢，那个坏劫这个可以说是出现坏劫到来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在天空出现这个七个太阳出现七个烈日，出现七个烈日的时候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首先呢是这个按照前行按照巨神论等等这样一种教义来观察的时候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有情界，首先是有情界呢从这个世界上面吧，从这个世界上面逐渐的这个转移到他方世界去，因此说呢在这个地球上面或者在这个在这样一种七时间当中呢就已经没有友情存在，然后呢七个烈日逐渐出现之后呢，那么就是首先是这样一种小的这个小溪泉眼这些这个大江大河等等等等次第的开始这个干枯，然后呢就是海洋，首先是八万游巡生的海洋，然后是这个四万游巡的到二万游巡到一万游巡，然后到这个巨乳蛇，然后呢最后呢所有的这个水呢全部这个干枯之后呢开始焚烧这些这个上面的这个山，然后呢开始焚烧这些树雪山须弥山王等等等等次第的就是这个焚毁。 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大地三王海洋中为七烈日所分。那么七种烈日所分呢，它可以说是分了有两种讲法吧。两种讲法当中呢，一种讲法说是这个真正是天空出现七个太阳的啊，真正有七个太阳，那么这个是一种说法。那么第二种说法呢是寂寞的时候出现一个太阳，但是这个一个太阳具足具有七个太阳的温度啊，也就是说一个太阳呢就是这个七个太阳的这个热量的总和。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在寂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大地三王海洋都被七烈日所焚烧着，有情无欲化为尘。那么一切这个有情界呢都没有剩下，完全都是没有剩下，在整个七世纪当中呢就没有一个有情剩下，化为尘呢并不是说是这个一切有情被这个七烈日焚烧之后然后化为温者，不是这个意思的按照经典来讲的话一切有情呢早就已经可以转移到他方世界去了早就已经抓紧他们自己。所以说欲界的这个众生呢通过法心力升到这个禅界升到这个一禅，然后次第升到二层三层四层，像这样的话直接通过法心力呢如是就是这个上升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是从这个欲界的人道众生呢等等这些方面讲的。然后地狱的众生呢如果就是说他的业尽的话呢那肯定就是说是也会上升到这个成天，那么如果业没有尽呢他会转移到他方世界的这个地狱当中继续受苦。也就是说所谓的焚烧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种说法呢，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说呢一个地方焚烧的时候呢其他地方不一定焚烧，所以说有些人就这个不了解这个所谓佛教的这个宇宙观的时候呢就会认为呢如果三千大千世界都被烧毁了那么地狱还有没有众生啊，这些说法实际上呢就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世界存在的，这个世界被焚烧其他世界正在这个形成啊正在安住啊，像这样的情况是有的。所以说这个世界的这个地狱众生如果业力没尽的话他就会转移到他方世界去继续受苦的。所以说有情无欲化为尘不能够直接和第二句中为七烈日所焚不能够直接和这个联系起来这个理解，如果联系起来理解的话就很多地方就违背经和违背论点的观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前面两句第一句第二句主要讲这个坚固的七世界无常的道理，然后第三句呢就讲到了这个总的有情界，总的有情界呢都是要死亡，总的有情界呢都会化为灰尘的。那么既然总的有情界都会化为灰尘，那么弱小的人生岂堪言呢，这个弱小人生岂堪言，那么最后这一句呢可以说就指自己，那么自己现在这样的一种弱小的人生哪有什么说的呢，没有什么说的。我们看观察就前面这个三句呢就是这么坚固的人们认为特别特别这个能够常住的大地三王海洋他们都最终会变坏，整个有情界呢都会这个无余化为灰尘，那么现在我这样一种弱小人生确实是个没不用说了肯定是会死亡的绝对会死亡而且很快会死亡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昨天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讲到，主要是思维这个无常的道理的。所谓无常的道理，人们认为呢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一生一世呢好几十年或者有的说是一百年，这个方面这个不注意观察的话容易产生一种常执容易还是认为这个几十年的时光还是非常长的。但是这个几十年的时光是不是真的很长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一下，实际上呢在座的话都是20岁30岁40岁，像这样一种这个时间呢我们回头看一看呢，实际上从小到现在有的时候想看的时候就好像是在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好像就是一眨眼之间呢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年龄了。所以说实际上呢在这样的时间这样过下去之后呢也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再回头的时候呢其实就觉得一生呢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梦一样，确实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实质。从这方面进行观察，尤其是出家就是这个出家修行的人呢也是相同的。我们在大家出家多少年呢，有些出家十几年，有些呢出家几年呢，但是我们想一想呢在这个出家修行的这个时间，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呢，那么实际意义上我们做了什么其他的事情确实呢以前那个祖师也是讲过的出家之后呢这脚跟还没站稳就是二三十年已经过去了，确实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得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超胜的功德。因此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间呢确实是过得非常快的，尤其是我们认为人道的众生呢有七八十年时间可活，但是我们这样的人间的众生在天人的眼里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朝生暮死像这样的一样就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夏天的时候这些虫子早上就是说早上生下来晚上就死了到还没到这个晚上到这个黄昏的时候他就死去了，我们认为这些虫子很可怜他们的生命很短很短， 所以说，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的这个医生吧非常长，但是在天人的眼里看起来的时候呢，也就是和小虫子一样的啊，在他们天人眼里，在观察这样一种地球上的这些人们的这个医生的时候呢，就像小虫子一样，早上生下来，晚上就死的，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所谓的这种这个人生坚持这种道理啊，就是自己的一种需要分别一种错觉而已。因此呢，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道理呢，视为了解到呢，现在的人生确实是特别短暂的。啊，有相当短暂，因此像这样方面应该思维，还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讲述这个聪明无常的这个窍诀的论点当中呢，也是这样讲过的。只不过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死而已。如果说有一个人说你还有两三年时间可活，那么像这样的话，你现在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作为一个修行来讲，肯定是呢，就是拼命要积累资粮的啊，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他们在这个很多大的在打比喻的时候就这样讲，一般的人呢，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比较相信这个打卦的啊，比较相信这个算命的这样一人呢，比如说一个这个平常就是说是这个什么，他打卦算命比较准啊、比较灵的这样一人，跟一个人说哦，你现在两三年只有两三年的寿命，两年之后你绝对要死。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特别的着急啊，确实他就会这个时候做什么呢？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用什么办法来保持自己能够延长寿命呢？所以说在两三年当中呢，他不会就是说这个拖延时间啊，他不会再像平时一样这个睡懒觉啊，或者做一些无意的事情，他就会这个四方奔求干什么呢？就找一些方法，能不能使自己的寿命能够这个延长？一般的人绝对会这样，世界上的人绝对会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大德就讲了，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明明已经宣讲到了人生的寿命是无常的啊，寿命是无常的。难道就是说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还不如一个就是听到一个打卦算命的一个世间人，一个半仙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寿命还两三年，难道就是对这个佛的信心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世间上的人的信心大吗？确实，真是我们观察也是说啊，对这个佛的经典啊，对佛的教言呐、这个方面好像没有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啊，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如果一个看命一个算这个看相的人说你多少天之内有灾难这个方面肯定会想马上念经然后马上做什么事情把这个灾难躲过去。然后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呢，有可能你晚上就会死。有可能你明年就已经不在世间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认为是不是一个不了的说法，是不是一个这个大概的讲法而已，实际上不是针对我说的呢？这个方面就说明对佛陀的这个真正对佛陀的信心呢，还没有真实的产生起来。如果真正对佛陀有一个信心呢，就会相信佛陀所宣讲的，真正我的寿命就是无常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短暂的寿命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的这样一种短暂的时间当中，我应该做什么呢？实际上应该努力的祈祷，努力的就是做一些这个死亡的时候有用的善法。因此说这方面的这些这个教研呢，以前大德所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呢，需要好好思维。好好思维，思维好之后呢，绝对会对自己这个发奋精进的这个修法呢，产生一种这个鞭策的力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相当这个殊胜的这个研究吧。然后呢，我们这个人生是不是真正的弱小呢？是不是真正的弱小？这个方面还是需要这个观察。也就是说，对人生的本体来讲，是不是弱小的？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壮的有些人认为自己的没有什么病的。这个方面不应该划到弱小的人生当中。弱小的人生呢，肯定是指小孩或者这些这个一天到晚病殃殃的。这样的一人是不是弱小人生呢？像这样的话，身体单薄的这些方面是不是弱小呢？这方面算是弱小人生的一部分而已了一部分而已，肯定是弱小人生的。但是所谓的身强力壮的这样的人，是不是弱小人生呢？实际上也是弱小人生的。从哪个方面讲是弱小人生？像这样的话，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壮呢，只是观待其他的这个比你还要弱小的人来讲的时候，你认为你是身强力壮。但是看在什么样的前提下面，如果是在一辆这个在一辆一个汽车面前呢，在一个飞速这个可以奔驰的火车面前呢，你是不是很强壮呢？这个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身强力壮的人，如果面对一把刀或者面对一支枪或者面对像这样一种这个山洪的时候呢，面对像这样的车祸的时候他是不是还是强壮呢？我们真正这样观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所谓的强壮人生，就像这个什么刚刚产生出来的嫩芽一样就是这样的话，这个嫩芽刚刚长出来的时候，轻轻这个手一碰，马上就断掉了。所以说，我们这样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些人生呢，在这些强大的委员面前呢，就像这个嫩芽一样，轻轻一碰，马上就断掉 啊，确实是有这样的。因此说呢，像这样我们就听到过以前很多的故事，在工厂里面发生的一些这个发生一些事情啊，在这些这个机床面前呢，在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些这个强大的这个强有力的机器面前，这个人生呢这个所谓的强壮的人生呢绝对就是不堪一击的啊，绝对不堪一击。像这样的石头掉下来的时候呢，你再强的人生没办法挡的。像这样一石头下来的时候呢，你的人你的体质再强没办法挡住的。所以在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强大的人，在这样的自然界面前，在这样的这个在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委员面前呢，绝对是相当脆弱的。所以说把这些问题呢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认识清楚，不要认为自己身强力壮健康无病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有理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放弃度日啊，这方面千万不能这样想。所以说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呢，打破自己相对当中长时间所引所引起的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个错误的观点，像这样打破之后呢，才能够这个引发正见，才能够和佛陀经典和周大祖师论点当中所讲到的无常的教义可以说是相契合。也就是说，这个只有这样做的话，无常的这个观点，无常的这个理论，才能够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去，才能够这个法和心呢，法和相续呢，法和有情呢，可以说是这个成为无别。这个时候呢，才真正的成为这个法入这个相续的。所以不要看这些这个词句简单，实际上它这个它意义啊是相当相当深刻的。如是显现的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广银大地、妙高山王以及汪洋大海。那么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大地来讲的时候呢，大地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他自己来讲哈，坚不可摧的，然后是牢不可破的。从整个大地而言，整个大地而言，人们认为就认为他特别的这个坚牢特别的坚牢只要就是说自己的脚踩到陆地上之后呢就有一种踏实的感觉。确实呢，很多在这海洋上面漂泊了很长时间之后一旦他的脚接触到这个陆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他就有一种现在的话就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什么样呢非常非常这个乏味的感觉。所以有些呢，还有些人呢，就是在抓着地挣扎之后呢，他的脚一旦都接触到坚实的陆地，他也认为像这样的话是非常可靠。所以说，一般人的这个相许当中、想法当中呢，这个大地的确确实实就是牢不可破的确实坚不可摧的。像这样的话首先提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妙高山王呢也是坚不可摧的一般的这个大风呢根本没办法动摇。所以说在其他有些地方讲这个所谓的妙高山王的时候，在讲须弥山王的时候妙高山王就是须弥山王，所以像这样的这个须弥山王呢特别的这个可以说特别的结实的，一般的这些大风呢根本对他来讲不会产生这个丝毫的动摇就是有些地方去形容人的这个修行的境界之高，禅定境界之高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禅定境界就像须弥山一样稳固。所以像这样一般的分别念的风呢，根本吹不动他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须弥山王、妙高山王这个方面，在人们的相续当中在想法当中，确实是呢，就是这个坚不可摧的。然后就是这个汪洋大海呢，一般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去计量他的这个数目了，他又深又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大海呢，在人们当中呢，也认为呢，一直认为他就是说这个特别稳固的法特别就是恒常的法。像这样的这个很多年以来呢，像这样的大海就是这样存在，现在也是这样存在。所以从大海的整体的角度而言人们认为是这个相当这个很长的一种法了。但是呢，这个人讲的有朝一日也将被七个炽热的太阳所焚毁像这样的水呢被这个被烤干，然后其他的这个大地呢须弥山被烧燃，最后呢被这个焚烧无余一点点灰尘都不剩下的。就像这样我们心目当中所认为的这么坚实的这个法呢，都会成为无常。而依于山川湖泊大地的这些友情，都同样无一遗留，皆成灰尘。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前面主要是讲到的是这个七世界，而依于山川湖泊大地的这些友情呢，从这个这方面从友情世界来讲的。所以说呢，整个这么坚实的这个友情界。这个七世界和整个有情界来讲的话，都会这个无余余留的全部变成灰尘。那么现在的话，对照自己反过来观察自己的时候呢，自己这个弱不禁风的人生必然沦亡，这一点就更不言而喻了所以通过这样的强烈的对比之后呢，最后再把这样一种观点往自己的身上一放一照的时候呢真正就认为自己的这个人生特别的这个弱小，特别真正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这个人生，所以说必然会沦亡，而且这个沦亡的时间呢，死亡的时间绝对不是由自己去决定的。很有可能在这个每一个刹那当中呢，都有可能失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把这个道理呢，就是这个详细的思维。上面就是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此等之色意，无是无常与无我，无依无护无存处，轮回无始如芭蕉，人君汝心当厌离。 人均乳腺当验，第四句呢主要是就是说对这个乐行王，那些乐行贤王呢，他是这个人中的君主啊，他是国王，他是人中的君主。说龙树菩萨说呢，乳腺当验你，你的心呢应该对这个整个轮回呢产生一个验你心。啊，成这个厌离心，所以这个方面是这个直接看起来是对乐行王所做的教诫，但实际意义上呢，也是对后面的一切修行人啊，比如说呢，在座的我们呢，也是对我们做了一个教诫。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心思维了这些这个显而易见的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对轮回产生一个厌离心。产生一个厌离心怎么样呢？产生一个厌离心应该啊修持殊胜的佛法。所以说呢，可以说是个产生了厌离心，并不这个什么呢，并不等于你就已经去入了佛法的。产生厌离心只是去入佛法的一个前方便，只是去入佛法的这个迈出的第一步而已的。我们就可以观察，就是我们没有接，我们还没有接触到佛法之前呢，在遇到这样种种的这个生命人生当中的种种的苦恼的时候，像这样的话特别焦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对整个世界啊，当时就是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好像对整个这个人类啊，对整个世界呢，都好像感觉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说希望处了，好像特别的绝望啊，就想这个产生对这个整个世界呢产生很大的厌离，就是确确实实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可以说这个心理吧。我自己也是出家之前呢也是产生过这样的心理，但是产生这样的心理，厌烦是厌烦，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根本就没有点头绪的啊，没有点头绪，怎么样处理？啊，是厌烦是厌烦的，但怎么样处理呢？这方面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下面呢，有些人就寻求外道了啊，有些人就进入外道，他们就认为通过外道的修法可以使自己从整个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样的厌离心啊，对整个轮回呢有一个厌离心，并不能说明你自己就已经入了道了，只是一种前方面。在这个厌离心产生的前提下面呢啊，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要看你自己的善根了啊，确实这个真的要看你的善根，有的是要看你的因缘啊，看你的因缘能不能遇到这样的殊胜的这个佛法，殊胜的善知识的指引你。那么可以说呢，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些这个道友呢，确实特别的幸运的，很幸运。有些时候呢，是在这个什么呢？是在这个家乡的时候呢，就遇到以善知识，或者呢遇到以佛法，然后呢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就修习佛法了。有些呢在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没有之前呢还没有遇到佛法，到了这个地方才开始接触佛法，然后才开始这个修习佛法。不管怎么样呢，反正现在呢都是在厌离心厌离轮回的基础上呢，已经开始修持解脱道这个方面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厌离心必不可少，但是厌离心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圆满法，厌离心只能做一个前方便。所以说呢，厌离心产生之后呢要怎么办要知道呢，依靠佛法佛陀的教导呢，依靠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个解脱道去行持，才能够真正的从现在我们所厌烦的轮回当中获得出离的。所以说人均乳心人均乳心当厌离呢，对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这个对照自己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厌离心必须要产生，但是产生之后呢也必须要好好的修持。如果就是说自己还没有产生一个决定要修持就说这个日夜修持这样一种出离道的这样一种决心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厌离心肯定还没有到量还没有到量的。所以说呢要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基础，这样的话就应该这个努力升起的。好的，方面第四句的这个总说，然后再看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如是无常有无我。那么谁是无常，谁是无我，就是整个轮回法整个轮回的体性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无有常有的。从这个七十节来讲，是不是无常的呢？确实是无常。前面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这个我们坚固的大地山王这个海洋，它都是已经最后呢就会变坏的，所以说是无常的。有情界呢，有情界也是无常的为什么有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你在一道当中呢没有自主的权利，必须要跟随这个因缘，必须要跟随这个业缘而转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现在是人生呢，下一世有可能是旁生，或者是下一世有可能是堕到地狱当中，或者堕到恶鬼当中，或者升到天界，或者升到阿修罗界。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整个轮回都像车轮一样都像水车一样不颠它就是无有自在的进行这个旋转的。所以说确确实实我们观察的时候就是个无常的，然后整个轮回呢也是无我的。所谓的学会的无我呢，就是没办法主宰的意思没一个主宰的，谁在里面做主宰呢？没一个主宰，实际上呢就是这个靠这个业力就是靠自己的业力，靠因缘聚合，如是的话就会这个不断的流转。因此说这个轮回的体现就是无常与无我的体现。那无依无护无存处无依无护无存处呢，那么像这样这个无依呢，主要是在轮回当中它是没有一个归依处的。 轮回当中没有归处。什么叫做轮回当中没有归处呢？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分析啊，就是分两个方面进行啊这个宣讲的。一般人认为我们现在的轮回当中，难道不是一直上升的，一直的佛法，一直三宝，不是有一个依靠处了吗？啊，难道为什么这个方面讲又说轮回当中没有依靠处呢？没有归处呢？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两个方面讲，就是说是我们所依靠这些这个上师啊、三宝啊，这方都是出世间的本体，它不是轮回所设的，它不是轮回所设。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我们现在皈依呢，并不是皈依轮回啊，并不是皈依轮回。所以说呢，现在我们有皈依处呢，是皈依的出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身，或者就是说上师。从这个方面啊，就是第一个层次。然后第二个层次宣讲的话，就是说轮回当中无有皈依处的意思。那么我们说轮回当中一切法哪个值得你皈依啊？哪个值得你皈依？那么很多外道呢就皈依太阳啊，有些外道呢就皈依这个森林啊，有些外道皈依这个火，确确实实这样的。有些外道皈依水，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这个太阳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啊，这些火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森林特别的这个什么，特别的这个可以说特别的这个神秘吧。因此说他们呢就认为这些是不是可以作为自己的皈依处？一般的外道就认为的，他们就有找了皈依处。实际上我们说轮回当中的像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皈依处呢？绝对不是。就是不要说是这样一种所谓的太阳森林啊，这个方面不能作为皈依处。就是大梵天啊，就是像这样的上帝啊，或者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山神呢、啊、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很多神通神变的啊，具有很大福德的这样一种这个天神呢，也不能作为我们归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不是化身的话，不是佛菩萨的化现呢，如果是业力产生而升到这个凡世啊，或者业力变成山神呢、啊、这些方面他们自己还在轮回当中流转，自己都在轮回当中流转，怎么可能作为我们的皈依处呢？因此说从这个方面第二个层次从第一和第二个两个方面观察一分析的时候呢，确实是说确实我们可以知道呢，整个轮回啊，整个轮回不能够作为我们的皈依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轮回无依，轮回无护呢，那么也不能作为我们的护主啊。实际上无依无护呢，就可以连在一起讲啊，连在一起讲也是可以的。分开讲呢，它可以说从不同的这个侧面可以诠释。实际上的本体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是依护啊，或者就像这样的归依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可以把依和护呢，可以说分开解也可以，连在一起解也是可以的。就前面我们所分析的道理一样，像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做没有护主？真正的护主呢，那么就是说不欺骗的啊，具有真实性的啊，没有欺惑的，这样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的护主。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观察的时候呢，谁不欺骗我们啊，谁是真实处？那么我们在学过宝训呢就知道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佛法生三宝，这个方面确确实实是真实的，确确实实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皈依处的。除了这个之外的轮回的一切其实一切这个器界，一切这个有情界，像这样都不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护主的。然后呢，无存处啊，无存处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在轮回当中呢，没有一个赖以生存的住所的，哪个是你自己赖以生存的住所？绝对呢，都是像火坑一样的一种体相，火坑一样的体相，怎么可能作为自己就是说这个长久居住的处所呢？这个方面呢，不堪作为自己的处所，或者就是说在轮回当中呢，没有一个你稳定的处所。啊，随业力而转的缘故呢，你在轮回当中哪一个地方呢没有办法的。虽然就是我们在生在天界的时候，以前曾经无数次无数次的升到玉帝、无界天、色界天，那么在玉界天、色界天当中呢，这么美妙的宫殿啊，当时住在里面的时候肯定是不愿意走的，可能就是说想这个一直住在里面。但是像这样所谓的这个处所呢，也是没有自在的啊，你的业力尽了，你必须要还要下堕，还是要离开的。因此说呢，在轮回当中的所谓的处所呢，没有稳固的。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从认为自己的本性来讲，因为是无常无我，或者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痛苦的本性的缘故呢，他也不堪作为自己的这个长久的处所。确实是有这样，他是轮回所设，他是无常无我，他是不幸，他是这个像这样痛苦的这个之处。所以像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把他真实的作为自己的处所？比如说粪坑当中，比如说火坑当中，谁愿意长时间住在里面呢？真正以如果说以人作为正量的话，以人作为正量，没有一个人愿意在粪坑当中住。没一个人愿意在火坑当中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轮回的本体来讲的话，也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存的处所的。说明什么道理呢？实际上就说明呢，真正的这个有依有护，真正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恒常的处所，应该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作为依护来讲呢，那么肯定就是说自为依护从了解方面讲，自为依护，自 自我依附是什么意思呢？自我依附实际上就是说自己获得解脱之后，这个解脱的功德，自己相对当中所具有的无漏的智慧，这个作为自己的依附。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己所证悟的这个法界，这个作为自己恒常的处所，这个是恒常的不变化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了解到了轮回的这样无常无我无依无护无存处之后呢，应该寻求解脱啊，解脱之后呢，这样呢获得解脱的大安乐，才是真正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依靠处。他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呢了解这个诵词的意思的。轮回无始如芭蕉，这个芭蕉呢可以说是理解成芭蕉树啊，芭蕉树。所以这个芭蕉呢，可以说平时我们所吃的这个芭蕉在这个诵词当中呢好像是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说是实际上应该理解成芭蕉树。为什么应该理解成芭蕉树呢？因为芭蕉树从外表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很光滑，而且呢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挺拔的特别坚实的给人一种可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认为的就是芭蕉树的比较这个好看比较的就说是美丽，有这样一种看法。但是真正我们芭蕉树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一层一层剥开之后，剥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也找不到一个坚实找不到一个茧，全是一层一层的皮。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接触过芭蕉树的人都大家肯定是知道这个本体的。所以说说明这个什么道理，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很挺拔很庄严的一个芭蕉树，当仔细去分析的时候，一层一层扒开之后呢就会发现呢，它就是根本的一个坚实的可以依靠的这样一种本体。那么这个芭蕉树作为比喻，它对照什么意义呢？轮回无始轮回无始，整个轮回看起来好像是很坚实，好像是有些时候呢，好像是这个值得我们去这个信赖值得我们去追求。比如说人道当中呢，种种的这种这个高位啊、金钱呐、美女啊等等，像这样好像认为在轮回当中还是有一个坚实的，好像还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快乐的。但是呢，这个只是自己没有观察的这个前提下面呢，得到一个错误的这个认识。真正把这个整个轮回通过佛陀的经典，然后呢祖师的论点一一进行详细的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就犹如芭蕉树一样，没有一点丝毫的实质，没有丝毫可以说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地方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必须这个意思来讲的话，就是说应该仔细的观察，犹如观察芭蕉树一样，不要看表面的情况不要看表面的这个像那所谓的现实，应该仔细的通过理智，通过校正好好分析，这个时候呢才能得到一个如理的智慧。因此说最后呢，就是结劝的时候呢，人君汝行当厌离。所以说对这样一种这个无有实有犹如芭蕉树一样的轮回呢，应该产生厌离心。里里外外林林种种的万法均是无常无我的本性，对于无有救苦救难就没有救苦救难归宿无有极力相继的护主，无有赖以生存的处所，好似空虚无实的芭蕉树一般的轮回。人中之尊，贤明的大王也应当心生厌离。那么这从这个里里外外，从自己的心开始观察从自己的心开始观察，一直观察到外面的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很高大的很坚实的这样一种这个气世界观察到外面的一切有形界等等，反正是整个轮回进行观察的时候，确实的均是无常的，均是无我的本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佛陀的教言为什么正确确实为什么正确，为什么值得我们皈依。佛陀以前也讲过，你不要认为我是佛我是佛陀呢，我说什么话你们就信受，实际上我对我说的话你们也应该观察就是佛陀经典当中明显就这样讲，对我说所有的法呢，你应该观察，通过观察，通过自己理智观察确信以后呢，你再皈依你再做皈依。所以说佛陀他老人家在宣讲这个教法的时候呢，特别的这个公正确实是特别公正。为什么这么公正呢？为什么不怕别人观察呢？就是因为像这样呢，佛陀所宣讲的法从不同的层次的观察的时候都是正确的，确实都是正确的。从世俗的本体的观察的时候就是无常无我，在圣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究竟揭露了本性。所以像这样的佛陀根本不害怕任何人对他的这个所说的教义进行观察。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相同的，对这个佛陀所宣讲这样种种教义做最仔细的观察之后，越观察越对佛法的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教法呢产生一个信心。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得到的结论呢，就是无常的，就是无我的这个本性。不管是任何人说是常有的，是有我的，像这样的话这根本站不住脚确实这个方面呢，在这个中论在四百论等等这些教义观察，通过理论详细对佛语做抉择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法可以安立成常有的，没有一个法可以安立成有我的本性的，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相当正确的。然后呢，对于这个轮回呢讲无有救苦救难的归处，轮回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可以说这个解救你的苦难的哪个作为你的皈依呢？ 天神啊地方都不能作为，虽然暂时可以解除你一些苦难，暂时解除你的苦难，并不代表就真的能够解除你在整个轮回当中的苦难。所以有些人在这个绝望的时候，皈依这些世间人啊，皈依世间天神呢，好像是皈依之后呢，好像就是解除了这样一种这个贫穷啊，这个自己的病，好像也是得到了这个痊愈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他们就是得了这样一种现象之后呢，就认为它是真实的。他只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比较这个目光短浅的一种这个看法而已，就没有一个智慧去做真正的观察。所以说佛陀的经典当中也是教导这个后学人呢，像这样的话对这个种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通神变啊，这个方面还是要做仔细的抉择的。有神通有神变不一定就是一个真正的归处啊，暂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能不能这个神通神变，能不能使你把这个将你从整个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这方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从这方面佛陀经典当中呢，对这些问题呢都做了很详尽的开示的。意思说轮回当中绝对是没有真正的救苦救难的这个归处的啊，没有。我有借力相济的护主，然后在轮回当中有没有一个护主呢？竭力相助的竭力相济的护主呢？这个方面从护主来讲，保护自己的方面来讲的话，确实是没有的。有些世间上所谓的这个善良的人，或者自己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从短暂的时间看起来的时候呢，他可以借力相济，他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呢，帮助你，使你从某种这个某种困境当中解决出来。但这个方面也是他们有限的能力所做的一些有限的这个这个救济而已，没办法做长久的就近的这个这个基地的相继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成立成一个户主。然后呢，唯有赖以生存的处所住所，在轮回当中呢，确实真正赖以生存的住所在哪里？佛陀讲到了，一切轮回犹如罗刹洲一样啊，就是罗刹洲一样。在整个罗刹居住的这个海岛上面呢，没有丝毫的安乐啊，没有丝毫的安乐。佛陀也讲过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整个轮回没有安乐，就像整个粪坑当中不会有一丝香气一样。粪坑当中怎么寻找，找不到一丝香气。所以说呢，轮回当中再怎么寻找，找不到一丝安乐可以可以这个真正的成立的。因为说，如果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安乐可以找到的话，那么哪个地方哪个处六道当中哪一处可以作为你赖以生存的处所呢？六道当中的哪一道都不能作为真正的就赖以生存的处所。好似空虚无实的芭蕉树一般的轮回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龙树菩萨呢教诫这个人中诸生啊，这个若心贤往，应该心生念力。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到了这个无常的寿命无常的这个殊胜的教义，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为狭满难得分三，一总说转生普通人生难得之理，二别说具世人之人生，三思维远离委员八无暇之理。那么就在三个课本当中就是讲解思维这个狭满难得。思维狭满难得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就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什么样必要就像前面我们讲这个这个寿命无常一样，寿命无常的必要性啊，它的功德通过学习四个课本之后呢，大概了解了。那么对人生这个寿命难得，对寿命难得这个方面又有哪些启示对修行来讲应该从这里面获得什么样利益呢？有些人认为这个人生呢不是很难得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一放眼一看呢，到处都是人啊，确实人很多，大城市里面到处都是人，而且现在的整个世界上呢说是60多亿吧，60多亿的话好像还在增长啊，如果不实行这个计划生育的话，好像还会这个无止境的这个增长下去。人们就认为这个人太多了确实人太多了，所以说像这样认为是不是根本就是这个人生就是很就不是难得，很容易得到呢？很多人就认为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产生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呢还是一种虚妄的一种分别，还是一种具期货性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方式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认为这个人很多这个方面我们放眼一看，或者整个世界上呢六七十亿人，有这么多的人。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应该知道呢，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么多人，之所以能看到这么多人呢，我们就是因为通过共同的业力生于一处的时候，共同的业力生于一处的时候，当然肯定看到都是人了确实都是这个地方也是，那个地方都是人，认为这个人很多这个方面从共业来讲，没有共同的业力，大家不会生到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是一个根据。然后第二个根据来讲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人很多，这个方面是没有做观察一个结论。那么怎么样做观察呢？就是我们如果把假设说我们把这个眼界稍微一放宽的时候，稍微一放宽一观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会显得人很多了，确实不会显得很人多。我们按照前期当中观察方式，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好好观察一下，我们在这个草地里面一观察一寻找的时候， 啊，这些草地里面的这个寒参呢，毒是一般的多，特别的多。所以像这样，有的时候呢，我自己有时候夏天就是这样观察的，我就观察一片草地，一片草地的时候，这些蚂蚁啊，或者一些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些蚯蚓啊，看到这些这个小虫子、在草丛里爬来爬去的时候，我就想了，现在我做这一片地方呢，有多大啊？有多大？我就是做了这一片地方，我一片草地呢，它的比例啊。和我的这个一个人坐在地方的比例和我旁边我就说我身边我所坐的这个草地的这个比例一比的时候没办法比啊，确实这个时候马上就是几十比一100比一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数量马上就得到出来而且我是只是坐到这一片草地那么再看这一批山啊，这个这么大一批山呢、啊、这么大一批山这么多草里面有多少寒参呢有多少虫子呢我这个时候再一比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座山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山上这个时候再比一比然后再看一下四周都是山啊，这么多草地这么多山这个上面有多少寒参有多少众生我、哦、这个时候再往这个眼界再往这个四周一观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寒参啊这个众生这个旁生啊确实是和人是没办法比的没法比华山猫记得说呢像这样的话在一些草地当中一个蚁穴当中一个蚂蚁的窝里面呢一个蚂蚁窝的这个数量就比整个南瞻部是这个人的数量还多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啊，以前他们也讲过吧，在我们在色拉这边呢，好像没有很大的蚂蚁窝，但是在石渠啊，是那边，但是那边的话有很多这些这个大的蚂蚁窝，那个一个蚂蚁窝里面的这个蚂蚁的数量是啊，这个可以数也数不清楚的，特别特别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蚂蚁是这样的，蚊子是这样的，苍蝇是这样的。所以说再看一下这个，真正好好观察一下这个，所以说这个人的数量，你认为是很多的话，没办法比的。这个都是这个方面都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啊，都能够看得到的这些方面所谓的旁生界啊，就是。这么多了，然后唐僧界在三个区当中呢，它的业力是业力轻啊，业力是比较这个轻微的，这样的一类这个像这样的一类这个什么的一个旁生，所以说呢，业力越轻的众生呢，它可以说是这个数量越少啊，数量越少，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再往下观察的时候呢，业力比这个旁生中的恶鬼的数量。啊，也应该说是比他的旁生要多得多了。然后再这样往下推的时候呢，地狱的这种众生的这个业呢，比这个旁啊，比这个恶鬼的业重。所以再往下观察的是这个地狱的数量呢，又远远超胜于这个恶鬼。所以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人的数量根本不说是很多的啊，确实不是很多的。然后呢，佛陀也是讲过，佛陀讲过得人身的人呢，就像这个这个爪上尘一样，就是说一个指甲上面的灰尘有多少呢？一个指甲上面的灰尘呢，我们说有的时候说是这个数不清楚，但是呢，一个指甲上面的灰尘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很多的。佛陀说呢，恶趣的身体犹如大地尘，大地的灰尘呢就没办法数了。一个指甲的灰尘有多少？一个大地的灰尘有多少？所以这方面通过佛的教理再来观察的时候啊，确实是这个人生呢就是很少很少。啊，我们不能认为呢，现在60亿人啊，60亿人不算什么，确实是这样的。你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方面观察，如果自己真的有神通的时候，你看到虚空当中呢，到处都是中阴身啊，到处都是这个无形的这个恶鬼啊，这方面真的这样啊，可以观察的。你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从这个这个比量啊，从鲜量啊，这样一观察的时候，确实人生呢就是不是很多啊，就是不是很多的，不是很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得到一样这个仙道这个得到这个人生呢啊，应该这个值得珍惜啊，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在里面。但是呢，想到这一点还不行啊，想到这一点还不行，那么又要怎么？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得到这个人生呢啊，既然这个人生呢这个这么少啊，人生呢这么难得，那么现在我得到这个人生呢，也说明是以前的福德，哎，是以前所修行福德得到的，并不可能是碰一个运气啊、哦、我就得到个人生了，或者靠一个什么其他的因缘得到个人生，绝对是要依靠三种因缘的啊，三种因缘得人生的，一个是必须要修持十善法。啊，实战法是得到人生的基础啊，这个方面没有实战法你不可能得到的。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得到人生这个果来推的时候呢，肯定是以前我们修过实战法的啊，修过实战法。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世间上修持实战法的人有多少啊？有多少？60亿人口当中呢，像这样的话，真正能够修实战的人。啊，绝对是这个相当少的啊，具体的数字我也没办法了解啊，但是呢，从大概的这个比例来看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不信宗教的人呢，他真的要修持一个实善，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真的很困难的。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一种这个义的三业，这个就很难以具有。 他又不信宗教的话，贪嗔痴他也不去对治，所以像这样肯定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就难以具有了。那么在信宗教的人当中呢，有些信宗教的信息邪教以杀生为善的，这个方面肯定不能算数的。然后像这样的话，再在这个可以说是做善业当中呢，是不是真的具有实善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这样一筛选下来的时候，就确实就不多了啊，就不多了。然后呢，就是说我知道实善，我就是说我信奉实善，但是能够做到的有多少啊？这个能够做到有多少？这个就不敢观察了啊，确实不敢观察，一观察自己都保不住了。所以像这样确实是这样的，真正自己是不是具有实善呢？啊，这个好像贪嗔痴这个好像是这个经常产生的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杀生呢这一方面好像是没办法逃脱的。因为说在这样真正观察能够具足实善的，能够行持实善的人绝无仅有，最后就观察就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目的的，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上面了。所以这样的话，那么就怎么样呢？这样的话，我们观察，既然得人生是通过十善业作为根本的，而现在我自己没有行持十善，那么后面以后的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很清楚了。所以说，现在我不行持十善的，下一世连人生都得不到，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我得到这个人生，必须要好好的修持善法，还是从这个角度来引发这样的一种结论的。这个方面就是三种根据当中第一个根据啊，就是要行持十善。那么第二个像这样得到人生的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得到人生的因呢，在行持十善的前提下面，要广做布施啊，就广修布施法。哎，广修布施法，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第二个根据啊，第二个根据。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修持十善不广修布施的啊，这个现在的情况也是有的啊，并不是没有。我们就认为是不是修了十善就必须要修布施，这个是不一定的。有些修持十善但是不修布施的有，但是我们如果要得到一个真正要得到一个侠满的人生的话，要得到一个侠满的人生，真正有这个机会修习佛法的人生，那么在修持十善啊，具有十善的前提下面，还要广做布施。广做布施，你的下一世才能够真正说一个侠满人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你修持了十善，只能说你能够得到个人生，但是如果没有广修布施的话，你下一世的人生也许就是特别贫穷的一个人生。特别贫穷的人生呢，就很有可能被外境所赚为了得到一些这个资具呢，就造恶业为了得到一些资具呢，为别人做仆奴。像这样的话，你还修什么法呢？修不成法就不是侠满人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如果真要得到一个修善法的人生啊，第一个是实善，第二个是广修布施。广修布施的话，你下次才有一个具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可以说是最起码的这个资财，修善法的资财，这个时候才能具有的，这是第二个条件。那么还有第三个条件是怎么样的？第三个条件还要发愿，发愿回向什么？就是说我这样做的这个三根十善和布施的三个，我要得到一个人生啊，就是这样的话，要发愿摄持。不发愿摄持，前面我们讲过了啊，如果不做回向的话，你这个善根不一定成熟的，不一定成熟。因此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不回向的话，你这个人生还是得不到的，还是得不到。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条件再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人生确实真的很难得了啊。这个条件有些人可能知都不知道啊，了都不了解。所以如果连这个条件能得到人生的条件都不了解，你就说下次绝对能够得到这个人生，这个就是一个乱讲的啊，没有根据的说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在很多愿文当中啊，就是大家提到呢，就发愿呢，就是要得到人生的啊。比如说如果没经常念诵这些愿文的话，就可以最后你可以这样回向，这样发愿了。比如说以前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在讲敲诀保真论的时候不是讲过吗？无光尊者敲诀保真当中呢，有一个愿文，大家平时要多念啊，他就是愿文当中就提到了愿文生生世世中呢要具有这个要具足这个什么要获得具有这个七种这个功德的善趣啊，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这个。然后呢，愿我出生立即遇正法啊，具有如理修法之自由。这些方面实际上这些愿文呢，一方面在发愿，一方面就在做回向。如果我们把这些愿文就是清舍啊，清舍之后呢，修持了十善，修持了布施，不一定就能够很有把握的得到这样的善趣的。所以说他们这么写以前呢，就让我们就是这个念诵嘛，最好作为功课的念诵。这个确实是那个愿文呢，就是特别殊胜。一方面要得到善趣，然后呢得到人生，一生下来就要遇到正法。要遇到如理修法这个自由然后呢就还要令上师就这个愿望能力上师生欢喜嘛，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就是令上师生欢喜，你进入佛法你不令上师生欢喜，你怎么修佛法？ 这是没办法的。所以说要令上师生欢喜，然后日日夜当中要行正法，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令上师生欢喜，然后日日夜中行正法呢就是说日日夜夜当中行正法，就是个精进啊，确实这个方面是精进当中摄持的。你这个你像这样的话遇到上师，你不精进行事，很多功德就得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还要这个日日夜当中行正法，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这个愿望就是一生越过轮回的大海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修持正法之后呢啊，不要拖很长时间。就在那一生当中就要这个获得这个解脱轮回的这样一种殊胜果，然后还要发愿，获得了殊胜果之后呢还要就为众生传妙法，没有一点的厌倦心啊，愿我和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愿文当中呢就是从这个这个真上生到决定生呢全部包括了啊，都是包括了的。所以像这样一种一个愿文呢啊，上次仁波切以前这个在讲这个悄悄宝藏论的时候呢提过啊，有些道友我知道呢就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开始在念，到现在一直都在念啊，有些呢就好像没有重视的话就没念。不管怎么样呢，反正这些愿文你不念是不行的啊，不念不做回向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方面也是得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因呢啊，我们有时候眼光很广大，但是呢有时候把这个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不重视，这个方面不对的。那像这样的话三个条件都要圆满了才能够得到个人生的缘故，所以说这个人生呢不是特别好得的啊，不是很好的。所以说前面我们讲过了，有些人连那个三个条件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要得到要得到人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根本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去准备呢？不准备怎么可能就说得到一个人生的不可能的事情。我并不是说你马上下辈子绝对要堕落啊，你不知道这个条件绝对要堕落，我不敢这样讲，因为下一世也许还能得到人生。这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以前你自己的善业，这个像这样的话总的这个影业还没有用尽的缘故，还没有用尽。所以像这样的话今生死了之后你还可以得人啊，再生好几世人，这个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不继续行持他的因的话，那么等你这个业已尽了之后那就没办法得人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书里面讲这个，尤其看一些催眠术啊，看一些催眠术的书当中好像他这个一催眠的时候好像很多事都是人，好像是不是没有好像没有机会转成唐僧这些方面的。你看的是我当时一看，我说怎么是一催眠又是人，然后往下催又是人，好几次都是人，对吧？好像是在这个整个催眠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唐僧，看到一个吧，他说一个好像变成一只鸟的，还有变成恐龙的，好像是有这个，好像全部都是人。但是呢这方面可以说是怎么样呢，有些看到这些方面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误解，是不是这样的话就人好像是很容易得到，不修因也可以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有的时候啊，他做一次因啊，做一次因他可以很多事当中这个善业呢很多事当中可以成熟。如果他一直成熟一直成熟的话，像这样的话他就会这个很多事当中变成人。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是无穷尽的成熟下去的，这个业呢你这个所谓的善业呢必定是个有为法，他总会穷尽。而且有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强的力量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善业呢就会提前的耗尽啊，就会很提前的耗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些重大的恶业就会使自己的这个善业本来是很广大的善业呢使它这个消尽的，这样也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敢保证下一次绝对就要变成这个旁生这些，但是呢可以肯定的一点，如果你不修持这样的一种因的话，以后想真正的通过这样的因继续得到人生呢就是不太这个容易的，尤其是要得到一个修行正法的人生，能够修习佛法的人生，能够修习解脱道的人生，这个就特别少啊！在整个世界上，整个世界上好像有几亿啊，几亿佛教徒啊，这个我忘掉了。有些是有这个，有些是有这个记载的，三亿是不是？三亿不止吧？啊？哦，三亿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多，但是真正的这个三亿当中，有些是挂名的居士的啊，只是像这样的在寺庙当中归了一啊，然后就有一个名字啊，有一个记录在案的，只是烧烧香拜拜佛而已，这个算不算真正的佛教徒呢？啊，可以说只能说是和佛只能说和佛教结了个缘而已，不能够真正的算为佛教徒。那么把这一部分一去掉之后呢，可能就是剩下这个肯定剩不了一亿了吧？我想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一亿的人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真正能够了解佛法的意义啊，真正能够皈依的人有多少呢？真真实实想要获得解脱的人有多少呢？前面一类的话就是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啊，只是一个居士，只是一个佛教徒的名称而已。还有一类人呢是真正的皈了依的，但是真正皈了依呢只是求世间八法的啊，只是求人天善趣的，真正了解了解脱的经济的人绝对不多啊，确实不多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大家身边的人一接触一观察一下，当然不是说观察我们佛学的人啊，这个不是的，就是说在家乡这些这个认识这些居士啊，这些所谓的出家人，真正对解脱这个定义或者解脱的方法了解有多少，真正发心去入佛道的有多少啊，这些方面就可以观察。然后再观察之后呢，有些人呢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我就是特别想解脱，但是一直找不到路 啊，一直找不到路，就一直在自己摸索啊，自己一直在摸索，盲目的修行人，这一部分也有很多很多。如果再把这一部分驱逐出去啊，再把这一部分驱逐出去，那么剩下的有多少人真正获得侠满人生的，又能够发心求解脱的，又能够具足真正的正道的，又能够啊，就是说舍弃一切而修行的人，绝对不多。真正不对的，最后这最后观察下去的时候呢，真正侠满人生呢啊，就是这个啊，不是容易得到的啊，不是容易得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呢啊，应该了解呢，现在应该就是现在已经有遇到正法的时候，从遇到正法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啊，像这样的话，外面的因缘已经有了，但是呢，自己的因缘不具足的话，虽然我们身体坐到这个地方。啊，身体的坐的地方，身体坐在上师的身边，上师、啊、我们身体在、这个殊胜的道场当中，如果自己的心啊，就是还在求世间八法啊，如果这些心还在求轮回的果报的话，这个不是侠满人生啊，我们不敢欺骗，就是说确实这个按照标准的衡量的时候，还没有得到一个侠满人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啊，应该把自己的心调正，然后放在求解脱方面啊，应该求最起码来讲啊，应该有个出离心。确实应该就是求解脱的心，这个是再没有办法降低的标准的。如果在这个前提下面啊、当然做一个大乘的教师来讲，肯定是要具有菩提心的。所以这个方面是这样的，这个前提下面真正观察的是特别特别少，应该就是说这个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好好调心，把这些心调正放在求解脱方面，不要去求这个世间八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侠满难得，确确实实侠满难得条件，然后侠满难得这个可以说是理论啊、理由，侠满难得的校正啊，这一方面都提到，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总说一下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大概总说一下，就总说就可以吧。今天就讲到这个方面，明天再讲数字。